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下》的第11章。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把《列王记下》11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下》11章一节起，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哈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个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列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列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就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啊！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行走，能够有力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在这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啊，那个时候她是这个犹大约兰王的妻子，但是那时候约兰已经死了啊，所以呢，她看见儿子也被这个也被杀啊，耶户。我们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哈，就是神兴起耶户啊，耶户呢就杀了亚哈王全家，然后耶户也就篡了位。那么耶户呢就把整个北国以色列国这个拜假神巴利的人全部剿灭了，把假神巴利的像也都除掉了啊。但是呢咳咳我们也看到这个，因为南国犹大国的约兰王娶的是这个亚哈和这个耶洗别的女儿啊，就是这个亚他利亚，所以亚他利亚呢就把这个敬拜这个巴利假神的这些偶像崇拜的信仰也带到犹大国来。但是她看见她的丈夫也死了，她的儿子也死了，那么她自己就想篡夺王位啊，结果呢她就把整个犹大王室全部剿灭了。其实我们要看到，这是个非常非常残忍可怕的女人呐、啊，她杀的这些犹大王室其实就是他的孙子啊，就是他的孙辈啊，他全部剿灭了，他就为了自己夺王位啊，对不起。那么在他剿灭这个犹大王室，就是全部剿灭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哈，就是当时只有一岁的这个小婴儿约阿斯就被藏下来了啊，就被这个亚哈谢的妹妹哈、啊、就把他藏下来然后这个先是藏到自己的卧房，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跟这个就是约示巴，就是亚哈谢的妹妹，然后呢她的丈夫就是耶和耶大，就是那个祭司，结果她就跟她的丈夫一起就把这个一岁的小婴儿约哈斯就藏在圣殿里啊，一藏就藏了6年。到这个孩子7岁的时候呢，祭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啊，就把这个护卫兵百夫长都叫过来啊，让他们来看守这个小孩7岁的孩子，然后啊就高利他，给他冠冕，也高利他做王，并且把这个律法书交到他手里。那么这时候我们也看见那个百夫长那护卫兵就轮三班来看守这个新立的王。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让这个亚他利亚就知道，亚他利亚这时候已经做这个犹大王已经做了6年了，他事实上就是国王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亲自到圣殿来看，结果就发现哇，这个小孩子已经被立为王啊，他就说反了反了。然后呢这时候耶和耶大祭司就说在圣殿里不能杀这个邪恶的女人。那么一直等这个亚他利亚，就这个邪恶的女王啊，回到王宫之后啊，就把她杀掉。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约阿斯呢就去到王宫当中，就真正的就坐在王位上。他以前是在圣殿里被立为王的，但是一直等到这个亚哈利亚被杀啊，然后他就去到王宫里，就7岁就真正被立为王。那么这时候呢犹大国这时候就去除巴利的偶像啊，把巴利的那些庙啊像啊全部拆，把他们祭司敬拜巴利的祭司也除灭，然后犹大国整个的都和平啊，百姓呢也心里欢乐啊。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那我们可以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亚他利亚他其实是在这个犹大王室当中，他应该算是祖母啊，他祖母啊，他也是在这个犹大这个王朝当中唯一的一个女王，她当了6年啊，或者说7年哈、啊、的一个王，她是自己篡位。 我们先看当时那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那段时期啊，在那段时期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国呢，跟北国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国，他们王与王之间他们是常常的联姻的啊。那么犹大王约兰呢，娶的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王和耶洗别的女儿，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亚塔利亚。那么很显然亚塔利亚呢，就把这个以色列国拜巴利的这种假神，拜假神偶像的这种信仰呢，就带到了南国犹大国来。那么在我们上两章哈、啊，就是列王记下上两章，我们看到神就兴起耶户啊，就把整个以色列国，就是北国的拜巴利的这种假神偶像的信仰全部除灭了，把巴利的像啊，这个庙啊，啊，包括那些敬拜巴利的祭司啊，敬拜巴利的人全部都除灭了。神兴起耶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亚塔利亚，她等于说已经嫁到这个犹大国来，哎，她是把这个拜巴利的信仰带到犹大国来，结果她看到自己的祖国这个拜巴利的信仰全部除灭，她怎么样呢？她就要捍卫这个拜巴利的信仰，啊，所以呢，她就要把大卫的后裔要全部除灭，啊，大卫的后裔，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就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呢，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不断有，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亚塔利亚事实上她已经算是嫁到大卫家来了，她已经嫁过来，但是她的丈夫也死了，孩子也死了，但是她孩子还有孙辈啊，还有孙辈，结果她这个狠毒的女人呐、啊，整个就她要把她孙辈全部除灭，这时候等于说大卫家的人就全部除灭了。啊，那神对大卫的应许，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就落了空，啊，那这样的话，那他这个王位就坐稳了，啊，这个亚塔利亚应该是奶奶了，啊，他的王位就坐稳了，他是这样盘算的啊，所以呢，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野心呐、啊，他要夺这个王位，他也是非常残忍；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就是让这个巴利的敬拜假神巴利的信仰在南国，在犹大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在北国以色列已经被耶户给灭了，啊，他就要在南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他是耶洗别的女儿，啊，耶洗别就是把这个整个拜巴利假神的这个信仰带到这个以色列国来，然后这个亚塔利亚也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所以她其实跟她的母亲是非常相像的啊，耶洗别是非常残忍的女人，她杀害神的先知啊，啊，那么她的女儿也是一个，就是亚塔利亚也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所以在那种混乱的环境当中，啊，她看见自己的丈夫死了，自己的儿子死了，然后她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她就可以来夺，她是嫁到大卫家的人，她现在呢就可以来夺大卫家的王位。啊，他只要把大卫的后裔全部除灭，这是他的计划。结果呢，他就趁着自己的孩子死了，亚哈谢是王位的继承人，亚哈谢死了嘛，趁着这个机会呢，他就冷酷无情，就把自己的孙辈啊，就是王室全部剿灭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狠毒。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在无论在以色列国还是在犹大国，他们王室之间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流血的杀戮啊，所以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他是非常残忍的手段来夺取了这个犹大国的这个王位，就自己做王。那么这呢也可以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或者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一个假神巴利对以色列真神的一个疯狂的一个反扑啊，你可以用属灵来看。那么我们知道在亚塔利亚他的祖国啊，以色列国，巴利的信仰已经全部被耶户，神所兴起的耶户全部除灭了。那么很显然这个亚塔利亚呢，他就想捍卫在南国继续来崇拜这个巴利，那怎么可以做到呢？那就是要把大卫的子孙后裔啊全部除灭 因为神曾应许大卫，就是你的子孙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官位。如果他把上帝的这句应许给他除灭，那以色列人对真神的信心显然就落了空啊。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就落了空。那这个邪恶的女人，她显然她就可以，一方面是夺取了这个犹大国的国位，另一方面又把巴利的信仰看上去又可以坚固下来。因为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对大卫家的应许落空了，被他这个打断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大卫家的后裔要全部剿灭。那么在这当中神对大卫的应许在人看来就全部落空，因为那个小孩子一岁小孩子被藏起来了，但是在以色列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大卫家已经没有人了已经完全没有人了。所以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挑战，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我们看见，其实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也是要把这个弥赛亚要铲除掉，要把上帝的应许要破坏掉破除掉。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南国犹大看上去就被这个邪恶的女人，就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就是一手遮天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下，然后大卫家的后裔已经全部除灭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卫的余种得以保存就是那个小孩子一岁的小孩子约阿施他被保留下来。这是一方面呢，我们会看见那个非常勇敢的这个约示拔，就是亚哈谢的妹妹她非常的勇敢她可以说就从死人堆里把这个小孩子就给拉出来了那周围全是，她是从死人当中把这个孩子救出来，这是很需要很大勇气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她也是藏在自己的卧房，显然这是非常大的危险。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她就跟她的丈夫，她丈夫我们刚才提到就是那个耶和耶大，就是那个祭司他们两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个小孩子就藏到圣殿当中，一藏就藏了六年所以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这可以说不是就是一时的这个勇敢，而是长达六年的时间的一个持守。那么看上去就是因为人让这个大卫家不至断绝但事实上这当中都有神的保守完全都有神的保守。那么亚他利亚呢，他试图就是杀尽剿灭大卫的后裔，自立为王但是呢他这个计划显然就落空了还有一个小婴儿约阿斯被保留下来。那么看上去是人的勇敢，人的行动，当然这当中后面依然是神的保守，神必来持守他的约其实就是我记得在上一次成人主日学，可能有一处地方我没有讲清楚就说其实人们把上帝与人立的约分为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那么其实行为之约是在什么时候是行为之约呢？其实就是在伊甸园里神对人说你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那个约是行为之约，人是违约了，人是背约了。从那以后上帝与人立的约全部都是恩典之约包括彩虹包括与亚伯拉罕包括与摩西，包括与大卫包括旧约的十诫，这都是恩典之约。因为人没有办法守约，结果呢上帝就告诉人，你在旧约的年代呢，你如果背约你就用献祭，有牲畜来代替你，来赎你背约，赎你的罪。那么到新约时代呢，就主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所以完全就是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遵行这个约，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那事实上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在旧约怎么体现呢？就上帝告诉人怎样赎罪的办法，就是用献赎罪祭，献燔祭 啊。那么到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一次把自己献上，其实都是上帝在持守他所与人所立的约。那么其实旧约也是恩典之约，新约更当然是恩典之约。那么行为之约是什么？行为之约就是一次上帝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就是在伊甸园里就那一次啊，你不可吃呢啊这个园子当中树上的果子，就那一次，但人就背约了啊，人就违约了。从这之后啊，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一直在拖住不断背约不断违约的人啊。我们这里的为什么说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看见啊，就是人的轨迹呢要破坏神的约，但是神是自己来持守啊。这里呢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子孙不断有人做王位，这被称为大卫之约，被称为大卫之约啊，也可以说就是神对他的百姓，对以色列，对神的选民的百姓的一个应许啊。那么魔鬼撒旦总是要破坏这个应许，破坏这个约定，但是神呢总是在持守啊，总是在持守。那么在这个地方神也借着这一对勇敢的夫妇啊，就是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约示巴，这一对勇敢的夫妇让大卫的后裔不是灭绝啊。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有具体的行动啊，圣经描写的非常的详细，就尤其是到了第六年啊，六年之后，就是耶和耶大这个祭司他是怎样，这其实是一次起义啊，虽然没有好像这个大就是流血啊这个杀戮啊不是那么可怕，但是这事实上就是一次起义啊。那么首先呢他是非常谨慎的谋划的，他一直等候这个孩子到了七岁，等了六年啊，他不急于啊这样，他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呢他首先是找来重要的护卫队长啊，他不是一下子就公开高立这个孩子做王，而是他找到最亲近的，就是最值得信任的，就是一直在保护这个王室的这些护卫长，找到他们，然后向他们来讲清楚这个孩子啊就是大卫家的后裔啊，就是亚谢的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孩子，就跟他们就讲清楚。然后其实为什么跟这个护卫长，因为护卫长因为长期就是看护王室啊，他们应该是熟悉，他们应该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耶和耶大对他们这样讲，就说这个孩子就是王室家的孩子，他们是可以凭他们的一些回忆一些记忆，他们可以印证这句话啊，他们知道这不是虚谎的啊，不是你随便找个人来骗我，所以啊他是找那些跟王室很亲近的护卫长啊，首先让他们知道这确确实实就是王室家的孩子，确实是有一个，然后呢他们也确实是认出或者是回想出哦，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孩子啊。然后呢他首先得到这几个五个会长的这个信任和这个认同这个孩子确实是王世家的孩子，然后他就制定详细的这个怎么样换班来守护这个王子的计划哈。所以他是非常谨慎，耶和耶大他是非常谨慎的，然后也把藏在圣殿当中的大卫的枪和盾就交给这护卫长，交给这些百夫长。这首先呢就是极大的信任啊，第二呢又是重新的就是恢复就是这些护卫长与大卫家之间的这种臣仆之间的关系，就是臣仆跟君王之间的关系啊，告诉他们你们是服侍，你们是守护大卫家的护卫长，你们是来忠实于大卫的百夫长啊，就通过把大卫的这些留下来的兵器交给他们，就是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君臣之间的关系或者彼此信任的关系。那显然这些护卫长们是非常值得信任的。然后他这时候呢就把这个小王子就领出来，就当着这些护卫长的面哈， 在圣殿当中，这时候还没有在王宫里，在圣殿当中就给他戴上冠冕啊，然后加冕的仪式，就是君王给君王加冕的仪式，然后把律法书交给他，因为这也是让这些会长想起，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啊，就是以色列的王啊，要常常要读这些律法书啊。那么也是告诉，然后最后用膏油哈来膏这个孩子。那么这个膏油当然是表达上帝的祝福啊。那么众人就欢呼愿王万岁。所以这一切呢，是在一个圣殿当中，在会长当中，也在一部分百姓当中，可以说既可以说是公开的，也可以说是比较隐秘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确定这个王的身份。所以他是非常谨慎，这个耶和华是非常谨慎。然后这个时候呢，亚哈利亚就发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来到圣殿，就看到了就是这些护卫长就守护的这个小王子，就像守护君王一样啊。这个亚哈利亚就说反了。然后等他回王宫的时候啊，这个耶和耶大就下令，就把这个邪恶的女王就杀死。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做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也有看见啊，接下来呢，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带领以色列百姓做的事情，就是重新立约啊，重新立约，就是第十七节哈，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就是使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这个以色列百姓包括王和百姓，与神立约，就是彻底的，就是摆脱巴利的那种偶像那种假神的偶像，那么重新把以色列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百姓，你是要与神立约的百姓。那么也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是神只有这一位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借着摩西带出来，这一位神才是你们的神就是再次重申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那么还立约立什么呢？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就是人与神之间的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就是也使这个君王与百姓立约，就是一个是人与神立约，一个是王与民立约所以两个约重新立。所以这是当然这是非常有合神心意，也是有智慧的举动一方面就是恢复以色列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以色列的这个刚刚立的这个王才七岁在百姓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不仅仅是被承认，也是被尊重的一个王，因为是来到神的面前立约的一个王。第二呢，也让王与百姓立约，就是让他们互相的就是履行当履行的责任，比如说王要按着这个律法书来按神的公义来管理百姓，那么百姓呢当然也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尊重来敬畏这个王。那么这个约立了以后呢，以色列百姓就冲到这个巴利庙中，就把巴利庙偶像全部都拆毁，然后把巴利的祭司马坦也除掉所以就把整个巴利的这个假神偶像的信仰就全部从犹大国就全部除灭，从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耶户除灭，那么现在南国犹大国也是这样被除灭，所以这个形势都是变化很快。本来当这个亚塔利亚那个女王把这个犹大王室全部剿灭的时候，看上去就是巴利一手遮天看上去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女王还做王，哪知道过了六年之后，这一切都翻转了，
一切都反转了。然后巴利的偶像被拆除哈，圣殿被拆除那么假设偶像被清除呢，民与神重新立约，王与民重新立约，接下来的圣经就说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就百姓喜乐平安就降临。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呢，在以色列民当中，当他们的偶像假神偶像除灭当他们回到与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当中来的时候，这个和平也就降临了这就像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的，先有清洁后有和平。所以和平呢从来不是这个就是混杂混合圣经也说这个光与暗有什么可以相交的呢那么和平从圣经那告诉我们，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当他们把那些假神偶像除掉把那些外邦的那些传统除掉的时候，真正的他们的和平就来到了当外邦假神偶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总没有和平，总是彼此的杀戮。好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今天这个经文其实篇幅不是很长。好，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请分享在自己信心的黑暗时刻黑暗时刻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看不见神的作为，信心几乎要完全失去了在这样的时刻，神是怎样保留信心的种子自己的信心后来是怎样重新被神建立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十一章的经文当中列王记下十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当这个大卫唯一的一个后裔约阿斯被藏到圣殿当中，那六年时间看上去就是一个黑暗时刻那么普通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看来，就是大卫家已经断绝了，那么现在做王的是一个来自北国的一个敬拜巴利的一个女人做了这个犹大的王所以看上去就是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对以色列的应许，或者对犹大支派的应许已经全部落空了就好像是一个黑暗时刻那我们信心当中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觉得好像神对我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好像我都完全看不到神上帝的作为那么在那个犹大国当时那个黑暗时刻呢，就是亚大利亚统治那六年时间的黑暗时刻，神其实留下了大卫的一个余种，就是也可以说一个种子留在那里，但是只是藏在那个地方，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藏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信心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就看上去信心已经很难坚持，很难维持，但是呢神放在那里还有一个信心的种子，我们可能当时没有察觉，可能过后发现神一直保存这个信心的种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见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就是来隐藏这个大卫的后裔约阿斯最后六年之后呢，还勇敢的就起来就来推翻这个邪恶的女王所以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所经历的出于信心的勇敢的时刻，或者是你所见证的你所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看见的，你经历的和你听到的一个时刻，给我的信心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这一对夫妻就我们今天看到十一章这一对夫妻，就是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约示巴确实是非常有勇气的一对夫妻如果没有这一对夫妻，当然都有神的保守，但是神毕竟是借着这一对夫妻让上帝的应许没有落空让巴利的这个假神全部被除掉这是第二个，就是这种勇气的时刻我们有没有经历或者见证过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种勇气的时刻
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以色列人拆毁偶像巴利之后啊，就迎来国中太平啊。今天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假真偶像是什么？导致以色列，包括北国以色列，包括南国犹大，常年动乱不安。我们看见他们那个君王的这个更替啊，彼此的杀戮啊，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假真偶像啊。那么今天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假真偶像是什么啊？这是从大的角度，从个人角度，导致我内心啊常常失去平安啊，常常觉得不满足啊，没有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假真偶像是什么啊？我们怎样才能去除它，得到平安？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把这个前面椅子摆一摆，可以以此来讨论分享。
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请分享在自己信心的黑暗时刻，完全看不见神的作为，信心几乎完全失去，神是怎样保留信心的种子，自己的信心后来怎样重新被神建立。我们有姊妹分享到自己人生经历过几次非常黑暗的时候，有一次很清楚，就是经历了家人的生老病死。那么20多年前，当父亲离世的时候，自己经历了一年的忧郁，后来怀了老二的时候又流产了，心里非常的痛苦，也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很多的抱怨，当然仍然去教会聚会。有一个晚上参加一个音乐会的聚会，听到有一首歌，就是大家都在唱，叫做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那么自己在当时一直在流泪，因为就是一直，这就是自己所需要的一个真理的提醒。神就借着这首歌让自己从黑暗的漩涡里面被带出来了，就好像有一个光照到了自己心里，就不再落在黑暗里了。过了几天，就是自己的大儿子那个时候很小，还在玩的时候，他又放了那首歌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所以就是经历了一年多的黑暗，神最后将自己带了出来。那么后来自己一直都在操练信心，就是信 God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是圣约中的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应当相信神所做的。即使是父亲离世，那么自己也要接受相信神所定的都是好的。不要定睛在世上的事，而是要往天上看。我们要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的产业，这是我们应当思想的。当我们往天上看的时候，就除去了各样的偶像，不会再以家人为我们的偶像，神就成为了我们独一的神，我们就得到了平安。这是我们姐妹分享的自己的经历。第二题，分享自己所经历所见证的出于信心的黑暗的时刻，出于信心的勇敢的时刻，给自己的信心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弟兄分享就是信心的黑暗。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会想什么时候才是结束呢？什么时候这些黑暗才会走完？那么在2年前，弟兄分享自己一家遭遇到各种接连不断的挫折和事情。当自己的儿子结婚之后，那么夫妻去旅行的时候，邻居就打电话说自己家门前的树倒了，后来小区的邻居帮忙砍了树，清理干净，自己后来回来了。回来之后，去抽血的时候停车，车又被别人的车刮到了。那么去调录像的时候也没有录像，只好自己修车。然后过不了多久，家里的炉子也坏了，只好拔了电，就到外面去吃，去做饭吃。后来不久，万圣节到了，玻璃被别人用 BB 杠打破了，从外面打破，后来又修理玻璃。那么接下来周五来到教会的时候，又被别人追尾， 所以就这样一件事又一件事临到自己，没完没了。那么有一天早晨在读到那个中信的传刊灵修稿灵修版的时候，当天的这个信息是说要警醒感恩。那么这篇文章里面说到，就是我们总是在丰富顺利平顺的时候感恩，但是其实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要格外的警醒感恩。我们不能只想到困难，这一年下来我们如果只想到困难，就会看不到从岁首到年终神的恩典所滴满的脂油，所以我们就会忽略神所赐下的恩典，只看到难处。所以后来自己就一家就常常的操练警醒感恩，横切祷告警醒感恩，我们就能够从黑暗当中走出来。我们第三题，以色列人拆毁偶像巴利之后就迎来国中的太平，今天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假神偶像是什么？导致我内心常常失去平安满足的假神偶像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去除偶像得到平安？我们在分享还没有分享这个的时候，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家里的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样的难处。今天晚上本来姐妹就在想是不是要来聚会，因为心里非常的难过，家里面乌烟瘴气，去年厨房的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后来又出现了很多水管啊这些heater 啊接二连三的不断的发生各样的事，好像都堆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先生也都不理不睬，自己就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家里层出不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是这一直以来自己还是靠着神去努力的喜乐面对。但今年刚开年的时候就治牙齿，根管治疗之后又说牙床有问题，后来先生的车又坏了，修好之后又坏了，那么自己仍然喜乐面对，靠神来盼望曙光。但是这些事情好像都还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自己今天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先生就是每天好像什么正事都不做都不理，只做神不喜悦的事。后来自己下班回家问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又被先生骂了一顿，心里突然就承受不了了。当然也知道说不能够说离婚，说了就不能回头了，那么自己还是保持安静。他后来打电话给儿子，就是心里非常的崩溃。后来儿子打电话回来，就自己就想到神实在是恩待了自己，赐给自己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安慰了自己。所以就是感谢有神，否则根本就走不下去。但是靠着神这么多年下来都仍然没有去说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话，因为知道神在看着我的一切。所以我们就分享到姐妹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为她祷告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在信心黑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信心经历幽谷的时候，在黑暗中更多的会看到神的作为，但是往往是后来我们回头看就会看见神是不离不弃的，他的慈爱是不离不弃的，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那么黑暗的时刻，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就是在黑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导致我们痛苦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想要的得不到，而我们感到周围的一切世界都亏欠了我，那么也不按照自己的时间，就想到很丧，想到这一切就很丧气。我们另外一位姐妹分享到，自己在2023年回国，因为父亲住院，那么自己传福音给父亲的时候，他也回应，他也接受，自己就认为说，父亲接受主是理所当然的。后来当地的长老要来看望父亲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好，可以借着长老的探望更加明确父亲得救的确据。 后来当长老来探望的时候，父亲却非常的抗拒福音，也不回应。后来自己再跟父亲讲回福音的时候，父亲就不回应了。就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反复，那么自己就开始非就是问为什么，对救恩有怀疑，就是是自己讲的不对呢，还是因为陌生人来了呢？自己心里非常的焦急，觉得本来很容易的事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也感到很挫败。后来接下来自己的行程是要去到新加坡，到达新加坡的第三天就收到从母亲那里来的消息，说父亲病情恶化进了 ICU。 自己立刻就觉得心里黑暗了，因为如果父亲这个时候走了，他的灵魂就失丧了，就没有永生了，所以自己心里很痛苦，还是祷告求神怜悯。到回家的时候，后来就是从新加坡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还在 ICU， 并且可以探访，所以自己又不停地祷告。后来父亲撑了20多天，出了 ICU， 好像在绝望之中，神开了一条路，非常的感谢神。当父亲醒过来了，用镇静剂影响了他的认知，所以他也不是很认识人。但是后来经过祷告，一直母亲和自己一直为他祷告，后来父亲慢慢恢复了认知。有一天母亲就打电话说父亲已经接受了主的救恩，所以自己整个的人都松弛了，心里又开心又难过。当知道父亲接受主的救恩的那一天，那个晚上自己又哭又笑一个晚上，不停地感谢神，因为觉得神实在是恩待了我，也恩待了我的父亲。当他走到人生的已经末段尽头的时候，为他开了一条活路。所以当父亲后来离世的时候，他是知道他是归到主那里了，自己是可以接受的，并没有感到非常的痛不欲生，因为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分别，以后还会永远的相聚。那么借着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作为，就是神的作为，我们要定睛看神的作为，等候神的作为，而不是以我的感觉、我的谋算、我所定的时间和期望为准。因为自己想到地狱的刑罚是人所无法承担的，所以自己就希望身边的人都得救。但是神往往有神的时间，不是以我的时间表为准，所以我就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就仍然欢欢喜喜地仰望神，接受现在的一切，但是同时恒切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和祈求。在这一切当中，就是自己不要去做神，只要跟着借着祷告，凭着信心跟着神就好了，这样就会有平安，也相信这恒切的祷告神都会垂听。所以我们也分享到，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假神偶像，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假神偶像，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想要寻找平安，但是这个地上我们放眼望去的一切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唯独在基督耶稣那里，在他那里有平安。所以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平安王，我们在他那里就能够去除一切的偶像，得到平安。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他身上，思念上面的事。我们不要做神，我们要跟从主，就像姐妹所分享的一样，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光，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上帝你的掌权当中，叫万事相互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个益处。我们也知道你在把我们最好的你要赐给我们，主啊，乃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平安，乃是从神那里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